我讲过多少次《卧寒藏》里头讲劫，而且讲得比他更清更详细，劫系是不是？劫所系法，这是从哪里来的？啊，我对这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是算是熟悉的，因为它是我主修的一部分。但是看起来，我觉得他有好多东西，弗洛伊德得到这些东西应该是。那么欧洲英国人占领了西藏的有一些东西，那么英国人占领了这个印度有一些东西，那么他们译了过去以后，他形成了对他们的一个启发，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说这个在这个深夜里头，不杀，不盗，不淫，啊，不妄。这个妄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属于生的部分呢？你只要有生命，就一定有妄；只要活着，就会有妄。为什么？人活着当然要面对真实，但是呢，也常常会欺骗，也常常要想蒙混过关。也很想躲躲闪闪，所以他自然就有妄。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学佛，谈到说，我这个大概这个啊、哦，就是我们不没有这个杀业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不杀。我们这个吃素，我们好好的如素。那可是大家要清楚这个事情，你真的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要做到所有的杀全部都没有，是件非常难的事情，是非常难的事情，它根本不是人间能办得到的。我们能办得到吗？蚊子这么多，你不用蚊子水吗？蚂蚁那么多，你不处理吗？也许你可以处理一下，说我素食，可是你素食，光是你吃的那些食物，为了种这些食物要用多少农药，要牺牲多少众生，所以生命的世界里头很难，要做到完全是很难的。那么所以怎么办？不为这个事情老师也很介意耶。可是有一天我在读大智度论的时候，我看到龙树菩萨讲修行是从少分界到多分界到满分界，也就是说你现在根本不可能修满分界的时候，不，你从少分界开始。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去以后，我们就能够修满分界。在这个地方我们至少修少分界多分界更多一点，慢慢的来，要这样子才对。啊，杀道这件事情，我请问，我超短线，马上就把它啊，该出清就出清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经营得很好，没有错。我请问，这件事情你能说它叫什么？但是这么说来的话，是不是一个学佛的人都不能够进股票市场了呢？我有一次我到这个达拉斯去，我去那里演讲完了，有一个中年人来跟我说老师，我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困扰，我很虔诚的学佛，可是我每天都进出 在证券股票的市场里头，我不止自己操作，我还带别人操作。老师啊，这样罪性好像很重啊。我说那是我们人世间行业之一，那是行业之一，你不要去做违法之。我问他你有没有做违法的事，他说我不会。我说你不做违法的事情，其余的就照人间应该有的经营去经营，它是人间的一部分，它也是我们经济生活活动的一部分，你就不能这么想了。你要把事情弄得太怎么样，要把它弄得那么清楚，到极乐世界再弄清楚一点吧。讲到了这个杀业的问题，我念高中的时候，星云大师跟我们这么年轻人这么讲的：杀就是不去伤害别人的生命，盗就是不去偷盗别人的财物，不去伤害人家的别人的一些名誉。他给我们解释是淫，他怎么解释呢？不做妨害风化的事情。妄就是面对真实。这样子的解释，少分多分来看，我们就在这里努力，在这里起正业，跟极乐世界相应，是这样子。顺便在这里也跟大家讲，我们在家我们常常说哦如数，因为我碰到这样子的来跟我谈的人太多了啊，那么也许就是让老师当作一个啊修耳根的这个修行者一样啊。这些人来跟我谈，他术士，他结了我、这个结了这个缘，然后他就是很严格的术士了。结果他术士了以后，他就再也不煮荤食给他的小孩，给他的家人。结果慢慢的他们家里的人，他们来往越来越疏远了。然后这个他有些人是因为他给他的小孩子建立了一些观念，这样子犯了罪，那样子犯了罪。我看过最早的焦虑症患者啊，就是因为这种问题而产生焦虑症的，只有国民小学五年级，有的到国一就发作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是正业守戒不是用恐吓的方法，不是，是我们有慈悲心啊，我们能做多少是多少，不要用恐吓的方法。有一次有一个人，因为我到南部去这个演讲，这个人来接我，他在路上跟我说：“啊，老师，我以前是远洋渔船的船长，讲杀业，我杀的太多了。”他路上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说很惭愧，我怎么晓得我会走到这样？做这样子的事情，现在是没有了，但想起来就惭愧。我说你曾忏悔，你有拜过忏吗？他说拜过。那你会觉得惭愧，那就好。他说可是以前做了怎么办？我说以前做的转一个念头跟他结缘去化度有情呢、啊、他说哦可以这样吗？我说对，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大菩萨，化度有情，有更多的友情来跟你结缘，就是转一个念。他那一天跟我讲：“老师，我今天在跟你谈话，我才今天 就是因为开了车子接你，我今天才真正懂得学佛的道理的。我说是啊，所以学佛本身，你在这个地方，你那个慧性觉照够，你学佛障碍才会少，而且才真正的施展得开来才可以啊。啊，经法明明白白的。所以他现在想，那我以后我来做菩萨的时候，我说对啊，所以你一定是一个大菩萨，现在学佛一定是个大菩萨，你好好的念佛，好好将来做个大菩萨，结更多的缘，去化度有情才对，去资助他们才对。我不希望你们，如果你素食了，我觉得你家里的人其他的，你不要把它变成划分为二，这本来家庭是和乐的，现在这个家庭变成能够，不是能够，然后要变成几个国，好几国，这不对，还是要慈悲心。而且这样做完了以后，有家里的成员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你去学这个佛，这个佛不好啊，反而谤佛了，是不是？不，你吃你的素，但是你说，你就跟他们讲，我少吃一点就是了。这样不是很好吗？六祖躲到猎人堆里头的时候，他还是跟他们一起吃饭，对不对？对啊，六祖啊。但是人家讲说你干嘛一定要，他说我就是喜欢吃肉边菜，把那个菜放在肉边，这样一起煮一煮吃，很好吃。我喜欢，我不喜欢吃肉，我喜欢吃肉边菜。你看他不会去伤害别人，不会造成困扰，你懂吗？所以大家对这个部分要了解，不要拿这样子的东西。这个家里如果啊、哦，做这个喷个杀虫剂或者是怎么样啊，然后就跟小孩子讲的这么严重，这小孩子会到最后被动辄得救的感觉。这小孩子太小了，他压力会太大，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学佛要有慧性，要有权巧，也是这个道理。你看着不杀不盗啊，不淫啊，这个那夫妻怎么是不是以后都要停止了？这也好多人来问我，我跟他讲，我说佛没有这样说啊，你在家受五戒受八戒，并不表示你就不能够有婚姻的生活啊，自然一点嘛，啊，那么那不叫做在这个家庭里头夫妻的事情，那不叫做隐士啊，到外面去了去搞小三小四的才不好了。啊、哦，这个不是指的是指这个家庭的这个部分啊。啊，注意你以后念佛了以后，你到了极乐世界去了，你放心，看你在哪一界在变卦了，九等里头，看你在哪一等哪一个地方，你自己再去变卦吧。啊，那么这个妄语的部分呢，那么我们就要谨慎了啊。那么不可以。这个啊，这个他把这个妄语的部分又到了口里头来，变成这个一这个妄语两舌跟绮语，所以这个是口业了，不妄的部分。但妄的部分要特别给大家讲，酒精、毒品都是属于妄，因为它容易产生我们的。这个错妄的神经反应都属于妄啊，这些东西都要避免的啊。那么意的部分呢，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贪是什么叫做贪？我们一个人做事业，我定一个事业的标准，这个事业现在这个发展得很好，是不是贪呢？不叫做贪，贪应该这么解释，我们每一个人给自己定一个报复水准，这个报复水准是我根本达不到的， 或者是我达不到必须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的，我们称为叫贪啊。那么不贪不嗔就是不嗔怒，不嗔怒很难呢。我告诉你，只要有生命，这十业里头只要有生命通通有。所以你要把它戒除到全部零很难哦。但是所以龙树菩萨会谈少分戒多分戒满分戒，我认为非常的圆融，非常圆融。嗔这种事情谁没有？你都不生气吗？你都没有敌意吗？我们做心理的研究上来看的话，那个人看到人家不理人家，说也不跟人家互动，我们看起来是他好像啊，对于事情哈很淡很淡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真的淡呢，还是跟人有了一种防卫性，或者是有敌意。我们这个地方就要弄很清楚。如果真的淡，别人来的时候就无所谓淡不淡。既然是真正的淡的话，那跟别人互动就无所谓淡不淡，所以他很自然，那才叫真淡。啊，如果说不跟人家来往，或者跟人家来往保持一种相当的敌意，划清界限的关系，那不能叫做淡。那你讲讲说他的防卫性还很高。那么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个嗔怒这一块的时候，我总觉得只要有生命就有嗔怒，只要你是有肉体有生命的都会有嗔怒。这有一个实验很好玩，可以检验得出来的。你不管哪一种生物，甚至于是单细胞的或者少许细胞所形成的，像类似像草履虫那一类的东西，你拿草履虫来弄一个在那里做实验，你把它刺激它，它要去吃东西，你阻隔它，然后从它的身上来化验，你可以化验到愤怒荷尔蒙。那么像老鼠啦，像飞鸟啦，这些东西更明显，你只要开始去激怒，去阻止它，都会，人也是，人更容易。那么这个愤怒荷尔蒙是怎么来的？这个愤怒就是我碰到了难题，我碰到了阻碍，我如果不冲过去，我的生命可能慢慢的维持不下去了，所以它就产生，这就是人生命的本身的局限性了。那么所以要完全都没有也很难，但是有时候有，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从在那个地方慢慢从里头解脱出来。我们越能够从这里解脱多一点，我们的自由度就越大。我们越能够从这里解脱少一点，说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要到极乐世界的每的它的成就的等次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了解是这个样子，说我们信心充满，但是我们就我们能够修行的好好来修行这个正业。所以这个十三业总共合起来就是身口意啊，身口意就是三密，就是我们讲三密修持啊，指的是指这个部分啦。那么再看看各位在座有不少人以前是在这里啊听老师讲这个大般若经的，那么一部大般若经六百卷，老师呢是啊，把它这里面的哈、啊，这个是这个十六会每一会很精要的摘一些东西来讲。但是各位，我要跟你讲，大般若经里头，它这个整个十六会主要的目的，到最后是在谈六波罗蜜，是不是啊？那么他从布施波罗蜜啊、持戒啊、波罗蜜、安忍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然后是智慧波罗蜜。那么 这六个波罗蜜最后在谈这个东西，其实为什么这六个行动这同时又是到彼岸，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的意思。什么的彼岸？就是这个有生命的现在这个人生的此岸，但是我同时可以相应到那个彼岸，那个法界，这个法界的彼岸，如来法界的彼岸。那我去行动这六波罗蜜，就可以同时，你看起来是行动，是正业啊、哦。但是因为我们是布施、这个持戒啊，这个啊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个，我去行动它的时候，这同时就会从此岸到彼岸，同时产生的般若智慧。你说？这个大般若经在叙述的时候，你看起来是一个正，是一个业，是一个行动正业，但是这个正业的本身却同时是波罗蜜，同时是菩提啊。这样看起来我们修行并没有那么难，要修百分之百一百分不容易，但是我们要修行并不难，信心，大家信心要够，不要以为自己啊，不要那么小看自己。其实你想想看，你把你现在已经做的东西来看啊，算起来分数还不会太低的。哈哈，老师哈，有一点跟不同角度在看事情啊。我总觉得你呀、啊、在这个大般若经里的跟我们讲说，你要去求般若波罗蜜，你就会失掉般若波罗蜜，你听无吗？因为你一直想要去执着那个东西，你反而你那个智慧反而在那个地方起了障碍，不是吗？那么在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在念佛的法门里头一样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想一想吧，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真的很用功念书，我读的书可以这么讲说，我毕业大学毕业，如果来算一算说哪一个人在大学的念书念的最多，我一定是前几名，不敢说第一名，我看前三名绝对跑不掉，我读过的书之多，而且我买来读完了以后，我没有钱，我很会，我就把这个书用这个读完了以后，用六折五折，然后定期卖给这个学弟学妹们，卖给别的同系的同学，就这样。所以我读了很多书，我又到图书馆去攻读，所以在图书馆里头我也读了很多书。可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总会劝，有时候会劝人家说，最好不要考前三名，考前三名太辛苦了，但不小心考到前三名那就算了啊，但是绝对不要努力的要去考前三名啊，不小心考上了你也不要不必推辞了啊，这是啊，问题是好好的读书。你一个人有一个东西，很容易被一个东西绑住。六波罗蜜告诉我们的也是这个道理。你无所求而去行这六个波罗蜜的时候，我们收获会很丰富。我跟师母两个人很好玩，大学的时候大家就认识，然后他每次都考前三名，他很会读书哎。不止前三名，都常常考前面一二名，我、哦、还拿什么书卷奖的奖那些奖。我说我不是没有考到才这样讲啊，我、哦、也是这样跟他说。我说最好不要考前三名，我还是考我的哈、啊、三名以外啊最好。但是不小心如果考了，有我也不会，我也不在意就是了。他也在笑我啊，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个话你也可以跟你的家里的小孩子念大学的，你可以跟他讲，不，你不见得一定要考前三名，但是 如果最后你毕业以后你要考三个人要进到啊哪里去的话，那你要立志进入才行。为什么？因为你实力真的好了。你在平常生活中不要放着它，这样会好的很多。那么六波罗蜜的道理很简单，你愿意去做一点布施，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心理学里头做这样的研究，你愿意去做一点布施，这种布施不算什么啊，就是你就是拿一点啊财施啊，做一点法施啊，做一点无畏施，做一点如意施，你去做一点你就不一样。去做一点布施的事情，你过个马路，开着车子过马路，看到老人家或者小孩子要过去了，虽然那个时候你应该可以通行的，但是你也会把它稍微停一下，告诉他赶快过去，赶快过去，在巷子口，在社区的巷子口，告诉他，我等你。你也是一种布施，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做的这种布施，不做完了，那么它影响我们最大的是，我们变得心比较安定。这个心比较安定，是可以检查得出来的，是我们大脑神经网络里头的扣带回，啊，叫 cingulate cortex 这一块。尤其是啊 ，precortex 就是前比较前扣带回这个地方，它就比较不会那么活化。一个人这个部分不会活化的时候，就比较安定。他的思考啊东西，慧性跟创造性也会比较好，他的身心也会比较平衡。所以布施正是这样子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到山上仙鸡岩那边上去，那还很少，那个时候还很少人会去早上会去扫地，我早上就去把它扫一扫，我稍微把它扫一扫，很多人过去的就讲，哎呀谢谢你，你把它扫得啊很干净很好。有的人认得我说，哎呀郑老师你跑来扫，我要来扫，所以他们来扫。他们说后来我不用扫了，他说他们在扫了。问他们你有没有扫得很高兴，他说有。我跟他们讲，如果有人跟你赞美说，哎呀谢谢你啊，你把它扫得很干净，你功德无量啊，你不应该讲没啦没啥啦，不要这样讲，你应该讲说，哦很感谢你，谢谢你啊，多谢你的夸奖，多谢你的鼓励啊！你也给他一点欢喜心，他鼓励你本身也是一种布施，大家都获益。